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毛毛。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请问毛毛本周工作顺利吗？
本周工作顺利，
那很不错哎。
对，
我觉得我本周工作也 OK， 也算顺利，但是我已经在规划四月份的连假假期了。啊，因为你知道，永远都想要放假。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请毛毛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因为毛毛的这一个职业，其实我一直有考虑到底是要不要介绍，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请毛毛先自我介绍先好了。
大家好。我是专管你家毛小孩的全能管家，因为我姓毛，所以我是毛毛。我的名字是毛继轩，毛管家。我是二宝妈，家里有三狗一猫，然后是成职元萃创办人，也是产品顾问。另外是中华亚太小动物中医学会的事务长，在学的时候有获得国科会大专生研究计划。然后以不同萃取技术分析蜂胶之抗氧化功能评估，然后有美容饼体证照，然后中草药化妆品配方设计师，化妆保养品原料应用与产品研发管理师，最后是现在要讲的是宠物临终服务师。
哇，很酷耶。
对，因为我的大宝贝从我怀孕的时候就接受许多贵人的帮助，虽然他是横膈膜疝气的宝宝，但是因为我的正向与积极，只要不放弃，奇迹一定会出现。还有他有，虽然他还有重重的难关要过，但是我希望呢，继续勇敢的陪他走下去。因此，受到上天眷顾的我，也希望可以将所学到的知识与力量，回馈给这个社会，也许这个社会充满爱与善良。虽然我有小孩，有结婚了，没有资金却勇敢创业，这要谢谢我的另外一半，永远相信我并支持着我，让我到现在都能做我想做的事。也谢谢我的公公和婆婆支持，在资金啊、孩子照顾上都非常帮我，让我有空还可以去上课交朋友，所以个性乐天活泼，遇到困难会勇敢面对，遇到别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只要我能力所及，我都会主动帮忙。谢谢每个帮助我的贵人朋友，也感谢自己愿意相信自己，一路上不足的地方，持续主动学习，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前两年呢，成功的凤凰贷款，那今年也顺利成功贷到清创贷款。我的强项是业务上的陌生开发，还有整合人脉资源。那希望认识我的人都能幸福快乐。虽然目前创业仍在继续进行中，但是只要持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优化自己，最后一定会成功的。送给大家，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所以毛毛是最是大概做宠物临终师有多久的时间呢？
好，我在2016年的时候8月拿到了宠物临终服务师的证照。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在做，那做了一年，大概到2017年的时候服务过10几位朋友。但是因为这个我都帮他们做保密，所以你要在推广上有点难度，所以变得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或是公开的资讯看到我的这项服务，所以变成认识我的人才能知道我在做这个。
了解。但是毛毛我要先问一下，因为就我所知，你刚刚有说2016年8月有拿到证照嘛，就证书这种。可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政府没有帮这个宠物临，政府有给宠物临终师执证照吗？
好，这个呢，现在我们跟劳动部将这一个重责大任委托给华冈兴业基金会，委托他们开这样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本身要上36个小时，然后通过一个学习，有大概8大项。
哦，要学8大项的课程。
九大项的课程。然后还要考试。
考试，
对，及格才能拿到这个证照。
OK， 那我就要想要问一下，所以其实现在是劳动部认可了这个证照就对了。
认可是因为它有一个叫职能的一个
哦，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对对对哦，那这样我大概是了解。
它有给那个 ACP 中华国际人才培训与发展协会所主办，所以有一个我们的这样子的证照
哦，那这样大概是了解。然后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说你拿到证书之后的一年内，你陆续都有帮朋友在做服务。可是因为我想问一下，做宠物临终师，它本身就是保密的吗？我当然知道要对，是本来就要对客户保密，是这意思吗？
是，可能每一个人的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本身想要用这样子做推广。可是我希望是做到私密，是因为每个人想做的可能不见得这个社会会用正常的眼光看他们，会觉得你们很特别，为什么这只是毛小孩你需要用到这样子的高规格去送他。
哦，那这样大家了解了。
对，所以是跟他对谈完以后由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
哦，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讲，每一个客户他的需求都不是太一样，就是不是那种很自私的那一种。
对，不是，因为其实一般人还不太理解要怎么送毛小孩最后这一程，所以我们已经整合目前相关有的服务可以提供给他们。
那我先讲就我所知道的流程好了啦，因为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有送过，就是也是那时候买了一只西施啊，但是他也是那种养殖场里面送出来的，反正他真的很短命，一个礼拜就买回来，一个礼拜他就走了。但是我有印象是那个时候你还是要给我们一直送，每天都去动物医院嘛。然后后来他真的不行之后，在动物医院走掉之后，医生有问我们要不要火化，他们就是会找那种专门火化毛小孩的
宠物的安乐园。
对，然后他会帮我们处理，然后我印象中是给他2000块还是3000块，然后他说每一年都还会帮我们烧香干嘛的，就是我所认知的就只有到这一步而已的。你懂我意思吗？
对，
对啊，
对，所以在一开始为什么会来做这个，我原本是宠物饲料的业务。
哦，宠物饲料啊。
对，就是相关的。所以在拜访客人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两个小女生在路边哭泣，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刚好去拜访了兽医院，然后这时候我就说欸，不好意思，他们怎么了，他才说他的毛小孩刚回去，结果呢只能问他们说你要集体火化还是个别火化，就没有了，也没有人在外面关心他们说欸，那现在你要怎么被照顾心理。
了解了。
所以对，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欸，在我更之前的公司是做人的生命礼仪服务。
嗯，理解，我知道。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就觉得，对啊，怎么会这一段刚好是空缺的，没有人做。然后那时候就上网也找了很多课，刚好那时候就科批他在2016年就推广那个好好说再见，然后的一个4个讲座。嗯，所以透过那个讲座就知道说，哦，从心灵层面兽医师的观点，然后还有那个往生，就是生死学的部分，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心理咨商师的分享，然后在那里碰到了那个我们现在的范班超老师，然后他是生死学的老师，所以他后面跟我们说有开宠物临终服务师的课程，
了解，
然后欢迎我们再去报。所以我们就过去，我就后续就真的去上了这样的课程。
了解。可是你2016年那时候你上也算早期吧？
对，我第三届。
对啊，那这样算起来真正有这个课程可能也才2015或2016那个时候才有的。
对对对对。
那我
刚好好像2015年有。
嗯。
对，然后到现在持续都一直都有。那他现在呢，他是台北、台中、高雄每年都有课程，那台北比较好，资源丰富，它是一年3次课，一次收25位。台中的话呢，一年2次课，也是收25位。
嗯，
那高雄只有一次课程，收25位。对，目前是这样。
可是25位，我想问一下，是因为它 不想要人数太多吗？
嗯，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上课还要小班，我们还要操作课，然后还有心灵咨商课，所以他开放的目前通常会去上课的可能是业界的朋友。
然后了解。
那有的可能是自主走不出来，自己想要去学习。
哦，那也可以耶。
对，所以不见得每个人拿到这个证照他会真的用在现在他们的，对，会用在这个行业。
OK， 那这样我们讲到课程，我也想要就顺带问你，请问你刚刚有讲是说我要上就是心理层面的课，我也要上操作课，那请问操作课是指什么？
它的课程啊，我们需要哪些技能？在这里会提供宠物临终服务咨询的业务，还有操作宠物大体的安置。
大体的安置，所以有一点像是遗体修复师，他们也通常也要学的。然后这边只是也要学怎么去处理毛小孩这种的意思吗？
对，大概就是可能我们拿干净的布，然后跟干洗粉，可能清洁他们，然后你要入那个纸箱，就是一样做这样子的服务。那再来还有规划宠物追思纪念的活动。还要布置宠物追思纪念的会场，然后还有执行宠物追思纪念的仪式，最后比较重要就是后续关怀与悲伤支持。
不好意思，我有蛮多问题我想问哦，我先问一下。
没关系。
第一，为什么不能洗澡啊？因为你知道人之后都会洗澡啊，洗完澡穿衣服啊，那你这边就只能用干净的布跟干洗粉吗？
没有，我们有可以选择那个大体清洁，就是洗澡的部分。
Okay,
所以你要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人在做服务，那相对来讲它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收费也会比较高。
理解。
因为宠物你看像人，因为你突然你是往生的，整个身体会僵硬，但是你的肛门会脱肛，所以他们在洗的时候一些肺的像便便啊、血水啊，都会这样子被洗出来，所以有时候会越洗越脏。
哦，原来是这样啊！
而且病菌有可能从那时候就跑出来，
哦，
会影响环境。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是可以做，没有说不行，只是大家不知道要送去哪里，给谁做。
哦，那所以我意思是我找宠物临终师的话，他也包含这项可以帮你做了，不用我再另外去找人帮我的毛小孩洗。
我们这里还是会选择搭配的。
哦，理解。
就是一样宠物店，所以他们不见得每一个宠物安乐园都有这样的服务。
哦，那这样大概是了解。所以那我这样清楚，所以等于是说包含这个课程我要怎么去清洗毛小孩，然后追思的会场会长要怎么布置，那我想最重要就是心理层面知识，就是你知道怎么去辅导毛小孩的主人这一块。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课程我会想要知道是说，请问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去找宠物临终师啊？
好哦，在我们哪时候要找？因为现在其实毛小孩有的疾病跟人一样，就是像他们会生病啊，
对啊，胰脏啊，他们肾脏很差，就是他们肾脏很不好的那一种，
也会得到肿瘤啊，
对啊，没错，
会有淋巴癌啊，就是几乎都会有。所以我们除了照顾他们的身体，然后他们讲真的，有时候到年老也会失智，
对，没错啊，
然后。就现在来讲，虽然宠物七岁以上就算熟龄犬，但是被好好照顾的毛小孩，有的现在高寿啊，到15岁，
对，没错，
到超高龄20岁的宝贝大有人在。
20岁是超高龄啊，
超高龄啊。然后就实际面而言呢，我们在迈向7岁成为熟龄犬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好心理准备。认真思考自己想要用什么方式跟最懂你跟最爱你的毛小孩好好的道别，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找宠物临终师好好的聊一下，说到底未来我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服务。
这样大概是
理解。因为有一些，对，因为有一些可能我想要火化完，但是不知道原来骨灰可以留下来，我可以做成饰品。
然后对，这个有看到，
对， 那如果你当下他就问你说集体，你只是觉得集体比较便宜，然后就跟着去，因为他七只大概七只一起烧
哦，
所以你要个别的骨灰就拿不到，
当然当然，
所以你后去、所以你后续才想说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都来不及。
是啊，可是我的印象，你知道兽医院的时候就会问你啊，你也懂我意思吗？他就是问你你要集体还是你要个别，然后就说哦，每一年有人会帮你烧纸钱啊、折莲花，就这样而已，就没有了。
对，
那个时间点是这样啊，
所以这就是之前你没有办法自己送他的原因，因为资讯不公开不透明，现在已经自己都能在网络上找到许多好的宠物乐园服务业者。
那我想要，
所以有的还会自己去看、看那个环境。
那我想要自己、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那你们这个会搭配宠物医院，因为至少真的有什么的时候，兽医师也会推荐几家，他说哦，我们这边有几家，也许你可以自己去跳跳看、谈谈看，会吗？就是你知道你们会有这样配合吗、还是都是自己要上网找？就是你们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去配合的宠物医院，但是就是大家都是个别，你可能就在网络上找这样。
好，因为
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要进入到宠物医院的话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有既定配合的厂商，所以你们送去大概就是依那个医院他本身跟谁配合，他们就会请那边的服务人员来接送。
可是我想知道，只是我是想知道，那因为兽医院那是我很早期的一个既定的印象是，他就是问你配合的火化的厂啊。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他们现在还就是现在这种的兽医院会有一起搭配的临终师吗？还是是也是比较少、就是还是在问你你要集体还是你要个别那一种？
对，还是这样，但是他可能会直接帮你们。也是让那个宠物乐园的业者跟你们介绍后续他们公司有什么样子的服务，所以通常兽医师只是也是帮忙转送转介绍过去这样子。
哦，那这样大了。那我比较好奇耶，回到 business 这一端的话，那请问你们要怎么去推广你们的业务？就是你只能让别人上网来搜寻而已啊，就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主动耶。
对，所以当时啊，我刚开始要做这一端的时候，因为我刚好跟中华亚太小动物中医学会跟之前的蔡理事长有配合，所以他有让我去我们的兽医研讨会有摆摊，所以在那时候我有把理念推广出去，所以某一些兽医师知道我在做这样，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概念太新了，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能听懂就说哦，原来你要做的是自主悲伤支持的这一块。
了解。
那像我自己去谈国化公司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要做什么。
可是是你自己要去谈火化公司哦。可是对不起哦，因为我以为、好，应该是这么讲，我以为因为我也不知道人体的火化跟你这个宠物的火化会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火化的地方？哦，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每个安乐园他们有自己的火化的设备，然后那是需要被政府所监测，就是环保的空污
哦，
你不能那个火化的灰啊，什么空气污染的太严重，他们也会不允许。那人的话是公家单位做火化，如果要选择便宜，就是政府有动保处。也有在接火化，但是他没有办法是个别，
他就是
必须集体，所以如果饲主想要拿骨灰的话是没有办法。
哦，那这样大概是理解，所以变成是说你也要自己去找一些你可以配合的火化厂。
对、
哦、
所以我现在谈了三间这样子。
但是都是在哪里？
我目前配合的有两间在淡水，然后一间在林口。
OK，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我就一次把宠物临终师，就是等于是假设雇主找上你了，那你就开始问他的需求嘛，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一整串的流程到最后面，包含他可能有追思啊或者是什么，这最后面的这一整个的流程会是像是怎样？
我们会跟饲主谈谈他们的像信仰。
哦，信仰第一个。 OK， 理解。
就是看他们是会不会需要有道士诵经啊，或者是他只是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可能就是自己唱唱诗歌，收收毛小孩，然后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宗教，那我们怎么帮他们？都可以先了解清楚，还要知道他们毛小孩骨灰，他们想要怎么处理，这个比较重要。对，那在这一段想要做大体清洁，你要跟他讲清楚，就是所有服务都要讲清楚。那之前像有一个是那个毛小孩他很幸运，他大概13岁，然后流浪到一个家具行的门口，然后被他们收编，然后饲主就很爱他。当他往生的那一天，因为宠物美容师知道我们在做这样服务，他就叫我们去接。接了以后他想要大体清洁，然后我就送去我们自己配合的美容师那里做洗澡。他有交代，他说他的指甲很怕被剪，所以你们在剪的时候也要小心。虽然他已经回去了，可是我们还是抱持尊重的心帮他做这样的服务。对，所以后续像这个他还想要先就是洗完大体以后我们去冰存。
哦，还要冰存。
他们找个时间才要来做告别仪式。然后在这中间他们也想要说有道士诵经，在这中间我都会帮他们安排做对接，所以当天到那个时间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服务。
理解。
然后像我就会自己还开车去接他们，然后到我们的宠物安乐园做这样子的服务。
嗯，应该还有下一步。
火化完，对，然后就是在毛小孩火化前我们就先去领他的大体，然后道士来这边刚好诵经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回向给他，我们再带他去火化。火化的时间通常没有临终服务师陪伴的人，他们会自己去看那个骨灰罐，只是选说你要环保罐还是浴罐，他在哪里。环保大概6个月，你就是会想清楚让他撒葬，树葬啊、花葬或海葬。但是如果是要放浴罐的话，因为他会问你要不要封起来，不封也是未来可以做这样，但是你的浴罐会很难处理。
为什么？
这个骨灰罐你会，因为你要撒掉以后，你的骨灰罐你是要留着吗？还是你要当废弃物丢掉？就也不环保。
对啊，
也蛮贵的。
对啊，那真的是蛮难的一道题耶。
对，所以要先想清楚。那如果你想要放在家里，或是放在佛寺。寺庙，或是放在他们的塔位，他们就会建议你把那个骨灰罐用 silicone 把它封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潮湿。对，但是你之后如果想要打开，你就必须变成破坏它，对自己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二度伤害，所以都要先事前想好。那他们这一个最特别就是，他居然自主想要把它入土为安，但是我刚刚说台湾的法规。就不可以土葬。
我们现在是法规不可以土葬。
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大体不火化，你直接埋到土里面，他们的动物其他伙伴可能闻到这个味道会反而把它挖出来。
没有想到这个。
然后他们的对，然后他们的尸体可能随着慢慢腐败会有病菌，湿水会影响我们的水源或是土壤的污染。
啊，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变得他们很可怜，就是生前是我们的财产是物品，但是当他们往生以后就是废弃物，所以你要丢垃圾车被带走，那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很伤心。
垃圾车是可以带走的，
对，因为它算废弃物。
啊，我真的不知道哎。
对，那对人家来讲，只是觉得会觉得这个事主怎么这么狠心。在现在道德观来说就是比较不被认同，因为你就说什么以前古时候还什么死猫掉树头，死狗放水流，可是现在都不允许，因为环境的卫生也是要着重。那随着现在就是进步，我们也是现代人，应该用现代化的处理方式。然后所以他们这一段就是最后我说不可以土葬，但是他非常的想要，然后那个饲主刚好在美国，他自己有地，他那他说，那我想把这个毛小孩 的骨灰带到美国。这一段我又帮他准备，就是这些资讯该怎么送去美国。我还问我们台湾说，那个宠物的骨灰要送出去可以吗？他说没有问题啊，你要带什么出去都可以，不要违反的东西就好了。但是我就想说，美国落地会不会他以为这个是毒品啊，这是什么粉状的物品？所以对，所以我们去查了美国的资讯后，了解到他必须有三个要件。第一个呢是要有死亡证明书，第二个要火化证明书，第三个你的骨灰罐价值不能太高。
哦，价值哦，那骨灰罐的价值不可以太高、啊、
对，
为什么啊？
对，因为他会以为你是譬如好了，我是美国，我看到你带了一个十几万的东西啦，我会认为你是为了这个十几万的东西，你没有报值啊，你没有报价他的那个值，
完全理解了。嗯，
对，所以你就是价格不用太高，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顺利的带过去。那这一个事主他也圆满的达成他的
他自己
他的愿望、
就是所以他自己带过去吗？还是是可以用 FedEx 意思是寄过去？
没有，他自己刚好自己带过去的。
解了哦，原来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欸。
对，所以当下可能你看一般事主想要做的，但是他不知道谁可以帮他完成这样子的服务。
了解，
那你就算去问了宠物乐园，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说。
对啊，因为他会想说，哦、嗯，没人做过、欸，
你就带回去了。
对啊，
然后对他就会问你说，哎、欸，你要那进塔，你的塔位，我们就是选那个位置啊，有中间、上面、下面。那如果没有，你可能树葬，我们这里有一区，有花葬，有一区，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带回去，他是不会过问。你要怎么处理这个毛小孩？
理解
了，所以我们才说这叫关怀啊，
理解，
悲伤支持啊。我们在做的是这个服务。
那我想问一下哈，假设以不管是不是以这个案例，应该是说等于是他可能决定了之后，不管他放着还是他要带回家，所以等于是这一段就这个客户的服务应该就算结束了吧？
对对，一般的宠物乐园来说就是结束了。
理解。那我可以问一下，通常这样的时间大概会有多久啊？
哦，
大概啦，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嗯，
对，因为其实想真的，你宠物冰存每一家服务不一样，有的要收费，有的不收费。那有的收费可能一天100块，那有的不收费，但是他10天免费。冰存免费，所以你自己要去考量你到底是要想怎么做。那我之前几个我都是用团体支持疗法在做，就是选择那一段那个时间，然后他的朋友们一起来，
哦，
一起来帮他，
嗯，
跟他好好的道别每一个，可能是事主本人，可能是事主家人，或是事主的朋友，跟这个毛小孩有情感上的连结，我们可以一起去做这样子的服务。那在火化的当下，事主的心情也是会有人在支持他、陪伴他，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走出来。对，那我自己在服务的时候，通常他们在等待火化的时候，反而我都会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他们与毛小孩的认识，他们与毛小孩的相处，他们与毛小孩的点点滴滴。那很多事主最后只会想到说，啊，他生病啊，一直在吃药，很可怜。
对啊，很辛苦、啊。
我跟他们说不会，因为你整个好好的陪伴他，也愿意让他接受好的医疗。毕竟就是到最后那一段，每个人都必须结束生命嘛，才能迎向重新开。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就是好好的跟他道别，然后用祝福的心送他，让他下一个旅程会更好。
了解，那我可以这样讲，所以可能一次的这种服务啊，可能就会是10天到2个礼拜不等，但差不多都会是在这个时间这样。
对，通常很快，有的今天可能就往生，今天就直接把他处理。那有的是可能像你说的，我遇到最长就是这个10天内就会处理好，也没有拖到这么久。
因为你还要再算到他要怎么去处理嘛，然后还要再算他那个冰柜到底他要冰多久，不是吗？所以可能就也 是,
是 所以这个就会在当下，所以不希望大家是到真正毛小孩要接走火化的那个时间做这样子的决定，因为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难做抉择，所以才会说你可以之前先想想看，或者是你到那个环境去看看你喜不喜欢。因为我相信很多崇安乐园也欢迎你们去看看他们的设备、他们的环境，你就可以自己慢慢挑选是不是你的毛小孩想要在这边。
这样大家了解。那我有几个问题我想问哦。那像第一，那你们是不是需要跟就是服务毛小孩的主人签契约？要签合约吧？
嗯，是。在这里啊，我那时候就已经设计一个叫做毛小孩的生前契约
啊，生前契约，
对，然后有很多个，它有一个是毛宝贝的遗体接育委托单
啊，就是假设他决定集体火化或者是个体火化，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意思。
对，然后就会跟他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宗教信仰啊，需不需要师兄姐啊，或是道士诵经啊，相关的用品啊，他有没有想要给他最后一餐啊，饲料啊，罐头啊，点心啊，然后还有宠物的往生金啊，宠物的罐头塔。
理解。
对，那你看如果有做人也有罐头塔嘛，只是宠物可能还没想到这个，也许未来也是趋势哦。会做个罐头塔，
或者是很漂亮的他的宠物，他的那个屋，他的房子，
对，都有可能哦，都会再烧给他。这个是未来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慢慢向人的概念去走。
对啊，
所以像我们自己还，因为我看到是没有那个宠物纸棺材，我们还去申请专利。
哦，理解。因为我刚刚也想问，为什么就是每次只能用纸箱，是不是？
好，对。因为那个比较便宜啊，你知道如果要光一个纸棺材，我们光开板去印一个，它的成本就已经要3-4千块了，而且是小的。你到大的话，你要装它，可能就真的要客制化，是好几千到好几万都有可能。对，然后重点是那个纸棺材是不能入火化的那个设备，
为什么？
它等于在旁边放进去，
可是它不是也是纸吗？
对，但是不行，对他们来讲那个空屋可能会更大，烟灰会更大，那毛小孩可能他的那个骨灰会跟那些粘黏或什么也不一定，所以就都对，就会因为他们会变成碳化，你最后看到就是那样子的灰骨头，然后再磨成粉，所以他的我是想要靠这样子做一个是仪式治疗，就等于在盖棺之后你就确认他是真的回去。因为我上次送一个毛小孩，他的妈妈还说你看他是不是睡着，他就不相信说他的毛小孩已经回去了，但是就是要确让他们确定宠物已经往生了这个事实，然后让他们可以快速的走出来。
OK， 那我有下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有签契约，跟你签了合约，那会不会会就是我还是会问，因为你签合约就还是难保会有争议，就是可能啊，一开始我不是说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因为我不知道会，因为我还没有想过，就是在处理这种事会有什么样的争议啊。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是说会有争议发生吗？
到目前是还没有，因为
我
们没有去签，对，因为还没有签这样的合约。但是我觉得也希望未来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再多次确认。因为他们想要的，我可以就是帮他写一个企划书，
再
让他确认，是说单纯，因为他现在这个委托单只是让我们知道他初期还没有发生，他想要怎么做。但是也许就像你说的，后面他发现说，原来宠物可以坐在那个视频，那我想要啊，所以这个都还要再跟他讨论过。加上现在新的产品出来的还蛮多元化，
理解，
所以他可以再选择后续他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也可以把资讯提供给饲主让他们做选择。
因为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请问我知道是可以把骨灰好像放进戒指还是项链这种的，那除了现在还有什么新的吗？我因为我看到的就是项链啊、戒指啊，不然就是把骨灰带回家。
对，目前新的还是这样。
理解。
对，但是我们自己那时候设定还有第二个专利商品，就是希望可以做客制化的宠物骨灰罐，就是比较 Q 版的那个毛小孩，然后骨灰可以放在里面。
那我想问一下啊，不然现在的这种骨灰罐的话，就是一般的骨灰罐，
有的是玉的，那有的现在很漂亮，从日本可能引进是陶瓷系列的。
哇，那应该不便宜吧？陶瓷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相较于来说，它的费用当然会更高。那就取决于饲主后续他想要把它放在哪里，因为现在宠物乐园都一年一千，就是那个爬位、
啊啊、
那个位置一年，那你会持续这样子到多久？
也是个问题耶。对啊，
对，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希望饲主可以放下，当你放不下，他也离不开，所以你可以最好骨灰还是环保，就是回归自然，去树葬。
树葬才也是最环保的。
对对对，但是因为骨灰这个它的那个含碱量好像太高，所以某些植物就会没办法存活，所以很多饲主带回家就想说，我跟我的花草埋在一起，它越茁壮啊，然后我的毛小孩就跟这个树融为一体，但是有的树受不了这样子反而枯萎死掉，我觉得对饲主又是二次伤害。所以通常可以把那个骨灰罐你可以埋进去，或者是打开把骨灰撒在外围的部分。然后为什么你想说可以海葬，可是还没有人真正坐船出去做这样子的服务？因为一艘船大概可以容纳30位，一艘船一小时12000，而且要开到公海域。
我们台湾不可以吗？
不是，就是对，因为我们只要到骨灰它就当废弃物处理，就是乱倒垃圾的概念，就是开罚，就是开罚。
哦，原来是这意思哦，
是不行的。那所以必须到公海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饲主真的想要做，我们可以变成是团体治疗，比如10个客人、10个家庭，我们一起去那里做，大家也等于是一个支持疗法，说啊，我们的毛小孩都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没有，
理解你意思的，了解了，
是一起有办的。
那你目前有遇过他想要海葬的吗？
有遇到想要海葬，但是因为听到
真的困难，对啊，这困难度太高了。
对，所以他也是还没有做这样子的服务。
OK，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所以流程我大概是理解了。然后，那我可以问一下，你可以不用告诉我你的价格，但是我想要知道，假设现在要请宠物临终师的话，我有一个行情可以让我们参考吗？它是要到上千还是要到上万的那一种？还是它是百小时来算的？就是整个算价格是怎么算的？
哦，因为应该在业界服务的话，都是跟宠物临终服务的公司，可能他们有签约，会是从公司那里去算这样的费用。因为你讲的大概变成是个体户，
那
个体户才可能跟你收。个体户他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有火化公司愿意帮他做火化吗？
会火化公司不愿意
吗？
我懂，但是火化公司不愿意吗？我不是很懂为什么不愿意。
应该是可以，但是你的角度可能去就是陪伴家属。你跟厂商不认识的时候，你就算签了这么多合约，你觉得那些安乐园有义务帮你做后续的服务吗？
我理解你意思了。
比如你又想要帮他们约一个时段去独立的火化，你没有跟他讲，他们都是
现
在案件来，他们就自己安排，不可能为了你说我为了你这个时段留给你做这样的服务，
这样带来
所以会有难度。对，就是你讲的真的很好，但是实行上是有困难的。
了解，
所以我才会在还没有运作前我就去拜访。那拜访，所以他才说那个老板就说你要这样做，那你就没有钱啊。你没有钱，那你做什么生意？我是说这个不是做生意，所以他的小孩，他女儿就说，嗯，这个是未来的走向，
对啊，
未来一定会变成这样。但是他们那时候那个老板大概75岁，所以他的概念就没有办法知道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人的疗愈这一块。
理解了，
对对对，所以价格可能就不一定。那
但是需要到上万吗？
有。应该不会啊，除非你的包套是你自己买的那些你需要的东西。像我可能只收我收太便宜了，这个 没关系，破坏行情不能讲。
但是通常行情呢，因为我是比较想要知道行情呢、啊，就是有没有一个范围，大概的范围。
我在想，有可能也是至少两三千起跳。
我在想应该是五千呢、欸，哦一天呐、
啊，天呐、啊，就是如果你要他出来，然后如果做这样服务，除非你有跟他签合约嘛，这个都会算在里面的。
哦、嗯，所以我在想，那合约应该也是要5000到10000呐、啊，你懂我意思吗？
超过啦，一定超过，因为光你要选择的东西就不止这一些价值。
OK， 所以一定会超过啦。
对，但是我之前你看我帮那个还送到美国，你觉得这样子还请道士，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起码20000呢、欸，因为他还有请道士哎、欸。
是啊，所以我算佛心的，我们大概办的才14000。
因为他的东西是比较复杂，
他还有大体清洁。对，因为他还有大体清洁，所以我就变成跟你说，你只能去看他们想要什么，
了解，
然后跟他们去做一个解释，
了解。
因为我不是要赚这个钱，就等于有点是公益服务。
那我有一个问题，刚刚也一直很想问，所以像我们像我家的春贵，他也是会去让人家洗澡嘛，美容师。
对。
但是你讲的大体清洁也是这种一般的宠物美容师在做吗？
是因为他们最专业就是平常已经知道怎么去洗毛小孩，所以反而不是我们宠物临终服务师来做一个大体清洁。
理解了、嗯。
他们最专业，所以他们在处理上。都还知道说一定会有那个啊脱肛的症状，
可以理解了。
不然那个洗了要洗的会很辛苦，而且那个病菌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反而他们，所以反而这宠物美容师在洗大体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专业知识比洗还活着的毛小孩还要多，还要专业、欸。
是没错，因为肢体僵硬跟它是柔软的
不一样吗？
完全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它是僵硬的肢体，你要想说大概8小时内大体就开始慢慢僵硬了。
对啊，哦，我了解你
意思了。那他们在做处理的时候，他们如果像中大型的狗狗，他们就变得更沉重，那怎么去做？还要翻面，还要吹干。这个就是困难度还蛮难的。
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你知不知道，就是敢接这种洗大体、洗毛小孩大体的美容师多吗？你懂我那意思吗？
其实还蛮多的，就是通常有些没有对外说，
哦哦、
可是会来做宠物美容的人，
他们都 OK 就对了。
他们都是超爱毛小孩，那他们会服务，通常也是自己服务过的毛小孩。可是不会对外讲说我有做这样子的服务。
对啊，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他说哦，我也有在接大体啊，清洗大体这个啊。
对，因为就像我说的会有点尴尬，很多事主会可能
会担心
上。
对， 對，我在想会
活的会想说你死掉了，你那些这样子我们会不会被感染，我们会不会怎样，
理解了，
反而造成他的，我们出于好意，但是可能人家看法是两极化，就觉得你很有爱心。一个说：“哎呦，你怎么还就是洗这样子？那我们的宝贝送过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我想问、哦，
就是很麻烦。
那我想问哦，那清洗毛小孩的大体比较贵，还是洗一般的毛小孩比较贵啊？会因为这样有差别吗？
会有这样的差别，
因为比较难洗吗？
就是对，比较难洗。就像我说，如果他二次脱肛，他又脱肛，那个血水跟便便是一直出来的。你在洗的时候，你看你的水再怎么冲，它还是可能还是会出来。
所以才会你讲的越洗越脏，不是每一根都要洗，但是因为洗这个僵硬的，它可能就比较难易度比较高一点，所以它的一般的洗，它一般的收费就会比一般的毛小孩再贵一点。
对，
这样。
因为你看，它如果一只狗狗，可能本身30分钟到1小时能完成，可是接了这个大体，他可能要花到3个小时、4个小时，他有可能完成一只啊。
也是、欸，
那就商业上来说，
他真的要收比较贵啊。
对啊，
那这样大概是了解。好哇，这样真的是完全有点 应该说新知识啊，但是我也很想问，因为呢，我也是看了网络上有很多的，就是宠物临终师、宠物礼仪师，反正现在开了很多的课程。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也有查到，有人也把这个叫做宠物礼仪师。那我想知道是说，那我要怎么去选择课程？
好的，在课程的部分啊，因为你看现在宠物商机这一块成长嘛，所以知识有点来不及跟与时俱进，
非常多。
所以现在慢慢就是好多，你看像这个是宠物临终服务师，
没错，
有宠物保姆啊，
啊，
有宠物的 对什么居家照顾员啊，很多很多都是算新兴领域。那所以宠物临终服务师相较于来说是因应趋势发展规划设计。所以他是期望带给每一个喜爱宠物或是相关从业人员符合需求的职能培训。
嗯，
所以目前就是我们讲的是劳动部授权给华冈兴业基金会这个叫做 PFD 宠物临终服务师认证课程，这个算是最专业的部分。对，那他课程的内容就是我们会有比如就刚刚所说的啊，对于宠物生命纪念产业的趋势跟了解，然后在宠物临终照护上我们需要知道什么，还有疾病卫生管理、槟城火化管理，然后也会教大家在业务联系与开发上怎么去做，然后仪式的流程概念啊，会场布置设计、仪式流程的操作，然后心理諮商，然后跟四组悲伤失落关怀，还有支持的技巧。所以他课程内容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好，假设我今天我真的去上了这个课，那我也上了什么36个小时九大项，我也考试了，假设我就是想要从事宠物临终师的话，我也是这种自己一般上网去找嘛。欸，其实我好像没有在104看过，我这点好像没有找过，不知道网络上就是你知道人力银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开放这样的职缺。
目前有可能就是某一些宠物安乐园本身有，那他们是在培训我们的老师，所以他们就会帮我们引荐到相关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可能开设的宠物安乐园的服务，就是你变成要有这样资讯，可能会由学校就是我们上这个课程的地方去 follow 到这些讯息。对，那现在104为什么还没有？也许你看宠物安乐园全国也没有很多家，那他们的需求可能也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有这样子。因为其实最完整就是台中市，
对，我有看到，
有一个自治条例，对，他们是全台湾最完整的，因为他们有一个
我看他们也有
自治条例，
对啊，然后我看他们居然也有就是一个就像你讲火化场是要是就是一个许可名单，可是他这个火化场他上面有标明是专门宠物的火化场的许可名单呢。
对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叫做台中市宠物尸体处理及宠物生命纪念业管理自治条例，那他主管单位是台中市的农业局，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
对啊，为什么是农业局啊？
对啊，因为在我们最大的部分应该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对，所以可能是他分下来，然后地方政府的可能他就在农业局里面，因为我本来的理解也会在环境安全卫生。
哦，对对对，我知道环安卫的那一种，对
对
对，
我觉得会在环保，就不是是农业局。
这样大概是了解。
那未来他已经证明了，我们现在叫宠物生命纪念业。
哦，纪念业，嗯，
对，他不叫宠物安乐园，也不叫宠物殡葬业。为什么不能叫殡葬？因为殡葬是专有名词，只能给人用。那人的话有繁文缛节，比如说我们需要头七啊，我们有3七、5七，一些还有什么？告别式，然后跟正确的传统流程，但是宠物没有。
哦，
那宠物现在这一段是我们用人的概念在做，
是没错。
可是实际上能不能这样操作？ 不太确定，因为有时候就玄学的概念来讲，我们可能都在逆天
接意识了，
因为他们毕竟有自己要修行的路、
哦、
那这辈子他们成为的是宠物是动物，在轮回道来讲他们是算畜生道，结果我们用人的高规格在做这样的服务，可能在逆天吧。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帮他们安排道士诵经的那一天，狂风暴雨，我开车都快翻车了、欸、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其实他不愿意我们做这样子的服务，这样子的行为，
理解了，
所以我也不敢多说什么。那现在我的概念只是想说帮助事主
走过那一段，
选择，对，自主选择，减低自己心里的自责、内疚、难过、悲伤，因为有些到最后变成忧郁症。更之前还有因为宠物猫小孩回去了，事主也去轻生，这个新闻都有报。对，我想要做是关怀的这一段。那我们有好好的说再见，好好的被疗伤，我现在最快大概就是半年他们又还可以再养一只。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这一段。
那我会想问你哦，这个可能就真的是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没有什么。因为那我想问你、
啊、
请问你觉得那一个好的临终师他其实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也比较适合这个？因为你比较有经验嘛。
对，所以在我们的这样子自己也坐下来观察自己，我们需要具备什么？就是第一个啊，你就是要去接受宠物临终服务的完整培训课程，然后考取证照，才大概基础知道说这个是怎样。因为没有到市场上去落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你哪里要修改。
对啊、你要有实务经验呢、啊，
但是必须先具备这个资格，
可以理解。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资格，你是要被开罚的
啊？是吗？
你如果做这样子的服务。你等于如果去收费，你是会被开罚的
啊？是哦，
对呀、啊。
哦，我不知道、欸。
对，而且你看，我说真的，谁会帮你接续后续的服务？你就算谈的这么美好，可是完全做不到啊。
理解了。
对啊、第二个就是能在与毛家长咨询的时候记录，细心记录他们的问题，并提供完整的资讯，让他们放心做出最佳及最合适的方法。与毛小孩道别，在不违反法规的情况下，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那第三个，你就要有一点敏感度了。如果你发现这个毛家长有可能会走不出来，你就要想想看怎么帮他引荐专业心理咨商师做后续的辅导与支持，或者是你自己在后续跟他就是关心这个爸爸这个妈妈，可以提供像我之前也有看一个妈妈，她把那个毛小孩当儿子，他们夫妻没有生，所以那个毛小孩他，我们还有纸棺材嘛，所以他就买那个纸棺材以后做道别。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走不出来，所以我还自己借了他一本书，就是死亡后的我们到哪里，就让他看，慢慢沉淀，然后透过这样子，然后也关心他。半年后他又养了一只，对，
那也很好，他又走出来、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没有完整的被疗伤。他对前一个毛小孩不会再有亏欠感，他是祝福他，他也知道说哦，我们的缘分到这里，你的记忆只要留有好的、难过的、悲伤的，就随风而去吧，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那对下一只来讲，他不是前一只的替代品，他是全新的自己，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但你会有那种既定印象说，哎，你不是之前会这样，你怎么不会了？可是忘了他不是他。
这个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你好像在找一个替代品，很可怜呢、欸。
对对，所以我们要做就是让你真正知道这只它是新的，过往的已经回去，我们就是缅怀它、思念它、想念它，也不要觉得说我想到它我就哭或什么，那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就帮助它慢慢走出调适心情。
了解。
那第四个，宠物临终师呢本身要有同理心
哦，这个一定要啊，同理心一定要。嗯，
将学习的助人技巧运用在这个帮助毛家长的服务上，然后对生命要热忱，对人们就是真诚、有爱、善良啊，还有关怀的心。 重点是不是教导毛家长应该怎么做，而是引导毛家长他想要怎么做，这个差很多哟。
不是教，是引导。
不是教，是引导。因为如果我教你，只能说哦好，我就是这样做，但是是真的他想要的吗？不是诶、欸。你摊开来说，我有这些东西，那你想要组成，譬如我们今天哦什么番茄蛋炒饭，或是番茄汤，都同样的材料，鸡蛋跟番茄，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引导他，他想要怎么完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不是我有什么我想要卖你什么，而是你想要什么我尽力去帮你完成这个梦。
所以要引导他，
对，
完全理解。
然后第五个就是能持续不断的进修宠物生命教育相关的工作。
可是我要问哦，因为目前没有一个、你知道连大学里面好像也没有在教、那我也只能是坊间的课、那我都上了你可能讲的那种基础培训啊，36个小时我都上完，请问我还可以去上什么？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的职能类别在个人及社会服务或是社会工作服务，我们可以去上相关的，应该算是社工的课程，还有生死学的课程。
哦，生死学，
对，比较算是医护
相关
的
课程。
你可以去大学看他们的课纲，
了解。
对，变成都是在走也有可能是心理学。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服务，其实你是要倾听，
没错啊，
他们，
是啊，
而不是你教导。
是啊，哦，不是教导，这个很重要，就是不是教，我从头到尾都是在引导。嗯，了解。
就是让他的想法，可能他有想法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引导他之后，我就知道我可以怎么帮你完成这样子的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最好的。真的不简单呢。
对，
因为我在查这个临终师的一些网络上资料的时候，你要说好查也是很好查，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目前很新，可是又是很混乱的一个，有蛮多混乱的资讯啊，应该这么讲。可是我最后有两个问题我想问哦，因为呢，你有传给我这一个，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从头到尾没有想象过有这一个，所以我真的是蛮有点讶异。然后坦白讲，哇，我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自己录，因为我怕我真的这一集录一录这边很哽咽，也是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是说这个宠物死亡除户遗失申请表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对，好，在这个
我从头到尾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
好，知道有这个。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是不是现在都要毛小孩晶片的，
是啊，
就是入户籍，然后你多久内要入户籍？
可是你的入户籍是指晶片？
对，要去，对啊，
对啊，对啊，对
啊，
有
啊，
是啊，是啊，是啊，晶片是我的资料啊。
所以他政府就有资料库啊，说这个饲主他养了，比如我养了某某，
我养了一只米克斯啊，对啊，
我养了什么？当他死亡，这个其实出户不是只有死亡哦，你遗失他不见了，你都要写的哦，你都要把它。办理登记，对，都要办理登记的。
嗯，
那你知道死亡多久内要办理？他要30天内完成、你如果之后被查到，有可能会罚3000到15000不等的费用、欸。
我了解你意思了，所以应该是说好，因为其实我没有注意看到遗失两个字，我刚刚才注意，虽然我自己有念出来，因为我一直看到宠物死亡除户这六个字、我是真的是蛮讶异，
我知道，因为太吓人了。
对，所以意思是说，假设宠物毛小孩走掉之后，我就是要去帮他除户。
对，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哦，除了要户籍登记嘛，就是晶片要说
对啊，
再买卖啊，转让啊，然后是你要。在做这些移交给别人的动作都是要去做登记。
欸，那
我有一只猫小孩，就是他本身有三个主人，我是第三个，所以我有去做这样子的转移，可是我是去动保处。
姐，动保处可以直接帮你做嘛？
对，而且我们是两个，是那一个的饲主，前饲主跟我
一起
去，两个一起去。
那我有一个问题哦，
是樣
我以为这个你要改晶片，不是去一般动物医院就可以改啊？
不知道，因为我是等于是他，
你直接去动保所，
我是跟没有， 我不知道我当初是跟那个事主，我们只是在转让给我，所以也许可能医院就能做，但是因为那个店家他是宠物美容店家，所以我们就去动保处做这样子，对，
也比较干脆啊，比较快啊，
对，好像100块。
原来是这样
的移交，对对对。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宠物里面都有晶片嘛，那请问它死了之后，晶片不用拿出来吧？
你火化的时候好像它就会少出来。
OK， 好，那这样大概是了解。那最后我还是想问一下毛毛，我忘记先问，虽然你前面有做那些介绍，从你一开始，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到你现在在做这些宠物临终师的这些，请问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还有最重要，你是现在自己创业，那完全又不一样。我不知道是说你自己这样回头看你这几年的自己的事业，还有做这些临终师让你学到的东西，你自己目前的感想呢？
就是你自己在走的时候，你可能在职场上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一直重复不停的发生，这时候就会检讨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可是通常你看哦，一直遇到你被上司刁难啊，或是同事的排挤，或这时候有也许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自己不知道，然后当时只会说辞职不做，可是下一份工作怎么还是无限轮回，所以变得你会慢慢的想说，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啊，自我怀疑会跑出来啊，
所以才会一直在学东西。像我们现在最新的名词有一个叫知识恐慌症，大家就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但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当你的生命被积累下来，你就会发现你什么是不足，你就会持续去学习。像我现在创业就还是一直在学，你本业虽然很强，可是你看像我行销不行，我电商不行，我什么不行，反而会让我去学更多。但是好是好在我们可以认识更多优秀的朋友，互相有个讨论，也有火花，所以我觉得我建议现在年轻朋友们，我们可以继续去利用你们的下班或是假日再去进修其他你有兴趣的课，然后慢慢理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特别，其实我还是一个宠物沟通师。那为什么我会做到这个？我就是因为宠物临终那一段，我就想说，如果事主今天想要这样子特别的服务，我应该介绍谁给他？
对啊，
但是这个太悬了，我没有办法听由那些人说，这个我会，那个我会，
我了解你意思的。
我因为这样反而自己去上了这样的课，然后真的学到了，所以我也帮助他们处理很多个，不管是生前啊、往生后的，我有帮忙服务啊。我这个是不收费的，所以对我来讲都是有缘分，我们才会帮忙做。对，我这个没有收钱，
可是这个是你的附加价值啊。
对啊，我在说的就是你在职场上也许你学了什么很厉害或是很特别的，不见得跟你本业相关，
是啊，
但是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生命最价值的最大化在这个服务。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每个人沟通师学到的都不太一样，像我是有五感，我看得到，我听得到，我感受得到，然后我也对，就是我就像跟你在面对面讲话的感觉是一样。结果我问其他同学，他说有的是像黑白电视机，他是跑字幕出来让他看的，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不能去说你是真的你是假的，因为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哦，完全可以理解了。
对，
那这样我
所以这不能去质疑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理解，就你我会觉得你自己愿意信那就是信，你自己不愿意那其实也没有人要强迫你，所以你也不用再去加以去评断说，哎，我跟你讲到骗人，其实这也没必要啊。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做的只是帮助大家过得更好更快乐，所以我只是去确认这件事，那真的也学到了，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法让事主可以更快的走出来。然后第二个是还有，如果那个毛小孩啊，你平常事主觉得他是怎样的，可是跟我们讲完以后，我去跟他沟通，状态是两回事。因为像有一个毛小孩，他来聊聊，然后说， 我说你好啊，我是你的主人，叫我来跟你聊天。他就这样马上不用不用，我很好，我没事，然后就转圈圈，然后就跑开了，就不跟我讲话。然后主人就说怎么可能，他跟那个谁都讲得很好。我说真的，他就让我看到这样，所以他们也会选择他们喜欢跟不喜欢聊天的对象。
好酷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是啊，所以今天又多聊了一点
宠物沟通。对，不会啊，我觉得这是蛮悬，这是蛮悬，因为我也是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找宠物沟通师。因为最后我还是讲一下，因为我这个人呢，我是一个很理性思考的人，那所以对我的宠物，对我家的春贵，其实我也是一直很理性在思考，可是好像对宠物没有办法用理性，就很用很 logical 很逻辑的东西去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每次都会想，嗯，应该要用很感性的角度去思考他今天的行为啦。
好，我先跟你说，因为我现在聊，我跟应该有50-60个宝贝沟通过了，应该有那么多。他们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很单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爸爸妈妈，他们只知道谁他最喜欢谁。对，就是你自己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爸爸妈妈，他没有，他只有说这个人我最喜欢谁。因为通常他都让我看到说他最喜欢的是这个人之后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那对谁他又爱又怕。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会就是会凶他，虽然对他很好，但是会凶他，他都让你看。所以你不能用我们正常的这种，我们人啊，我们都用既定的想法在想他们，我们都有问题。因为我之前问了一个猫，我就想说那我来证实一下性别，因为主人我通常不会问他们说他是公的母，他的名字是什么，有的我都不会问，他们只会给我看照片有眼睛的，所以这更玄，我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毛小孩我就问他，我说哎、欸，你好啊，那你是男的女的，这样公的啊母的，他就说那是什么，我说哦那你是怎么尿尿。然后那一只猫很骄傲的哦，那他转了一圈把屁翘起来让我看到他的两颗蛋蛋。这样的方法让我去看到他，我就跟他的主人讲说是公的，他说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把沟通的话可以告诉他们。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也不用对他们的要求太苛刻啦，讲真的他们什么都不懂。而且有一个比较特别哦，记得以后如果找宠物沟通师，6个月以下的毛小孩千万不要去沟通，
因为太小了，
他们都还搞不清楚。对对对，搞不清楚。加上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同学也太可爱，老师就已经讲说不要拿6个月以下的，爱拿他5个月的猫咪。然后我还跟他问了一堆，我光刚学就已经很混乱的，他给我更混乱的资讯，害我以为我到底有没有学到这样子。
这样大概是了解了。哇，今天也是学到很多哎、欸。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宠物沟通师也可以进入到宠物临终这一段的諮商服务，
因为它是属于心灵层面的啊。
对，所以是可以一起搭配做服务的。
对啊，是啊，
这是未来产业的趋势。
对啊，没错。哇，那今天也真的是学到很多哎、欸。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毛毛。那我们会把毛毛的一些联系的连结就放在我们的粉专上，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自己问毛毛哦。那今天也谢谢毛毛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